启示录第三章十八节，我欠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正中间的这一段。这里说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赤身以白衣。主耶稣跟我们讲，我们是赤身露体的。这一个赤身露体的人，应该说最想要得到的就是衣服，可以遮盖自己的身子。所以我们来学习赤身以白衣。首先我们学习第一段，什么是属灵的衣服和白衣？到底什么是属灵的衣服和白衣呢？第一点，什么是属灵的衣服？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属灵的衣服呢？当然，老底嘉教会的这个白衣绝对不是我们身体上所穿的这些衣服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穿衣服不是大问题，每个人啊，出些钱买的衣服呢，可以穿好长时间。但是属灵方面的衣服呢，倒是啊，在上帝眼中看来是赤身的。所以什么是属灵的衣服呢？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衣服，属灵的衣服是代表着我们的行为。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恩典的帮助，我们所有最好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也好像污秽的衣服，好像脏的衣服，又脏又臭的衣服。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呢，都好像叶子慢慢渐渐的枯干的，经不起考验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衣服是代表着我们的行为或是我们的品格。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好的，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的时候，就好像看到我们没有穿衣服一样，没有一点好的行为。创世纪呢，记载了人类开始犯罪的故事，讲到亚当跟夏娃，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然后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当作衣服穿在他们的身上。结果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怎么样？真的慢慢慢慢就枯干了，所以根本对于一个罪人起不了作用。犯罪之后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救自己的这种愚昧的做法，就像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子一样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都像这个叶子渐渐的枯干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老底嘉教会当中，我们的行为确实需要改变。所以耶稣基督指出来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是赤身露体的，所以我们的行为在上帝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。自从亚当夏娃违命之日起，直到如今，所有干犯上帝立法的人都曾采用这样的办法，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衣服来遮盖罪恶所带来的赤身露体。他们穿上了自己所设计的衣服，就是想靠自己的功劳来掩盖自己的罪，以求得蒙上帝的悦纳。今天多少的人犯了罪，没有求告耶稣基督，用自己的办法，首先是掩盖，看看犯罪之后能不能把自己的恶行掩盖起来，没有人知道。然后如果真的有人知道了，就开始推卸责任。所以用人的方法来去解决罪恶的问题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这个 办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还有呢，我们再想一下第二点，人类什么时候因赤身而羞耻？上帝造人，那么人类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因为赤身露体而觉得羞耻呢？什么时候才有这一种的思想观念呢？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五节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呢，讲到上帝造亚当，上帝造夏娃，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他们赤身露体，但是他们不觉得羞耻。但是又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的赤身感到羞耻呢？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一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从这段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夏娃，我们人类的第一对夫妇，他们犯罪之后，违背上帝的命令之后，才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是羞耻的。其实我们会发现，羞耻并不是亚当和夏娃没有衣服穿，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犯了罪，心里面起了最大的变化，他们怕见上帝，不想见上帝，觉得自己羞愧，不想面对他的罪恶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好像赤身露体一样。那么人类既然是因着犯罪觉得自己羞耻，我们再谈第三点，上帝给罪人的衣服。我们刚才讲到亚当和夏娃，他犯了罪之后，他就用无花果树编成的裙子啊，来穿在身上。那么上帝又用什么给罪人来做衣服呢？在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一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上帝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了，当然是要穿衣服，如果他们不犯罪的话，他们身上有上帝的荣光，就算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，因为他们没有罪恶感。但犯罪之后既然这样子，所以上帝呢就在亚当和夏娃面前杀了一只羔羊，然后用羔羊的皮做成了衣服给这个亚当和夏娃穿。这个给亚当夏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时候亚当夏娃是从来没有看过宰杀动物的这一个非常残忍的景象，他就想到圣经里面讲到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必定要死，他就看到这一只无辜的羊就这样死下去了，然后他的皮盖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体上，这也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代表上帝的救赎计划。在箴言二十七章二十六节，这里说，羔羊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。这里讲到羔羊的毛是为你做衣服，为了解决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羞耻，上帝宁愿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救赎他们，所以借着这一只一表耶稣基督的上帝的羔羊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衣服，属灵的衣服所代表的。我们再讲第二段，耶稣身上的两种衣服。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发现耶稣身上穿着两种不同的衣服。 首先第一种呢是溅的血的衣服，就是沾满了血的衣服，在以赛亚书63:2-4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转酒榨的呢？我独自转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在与我同在。我发烈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沾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这里面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有一个人身体穿着红色的衣服，好像那些踹酒榨的人。我们知道当时古时候传统的酒榨就是用一个木桶，然后木桶里面呢就把那个红色的葡萄呢倒进去，然后这个人呢就踩上去，脚一直在踩，踩到这个葡萄全部都烂掉了，葡萄汁都流出来了。但是踩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葡萄汁的红色呢就溅上来了，结果整个衣服都是红色的。圣经用这种代表耶稣在身上穿着这种衣服，这是一种报应的衣服。什么报应呢？因为罪总该是有报应，亚当夏娃犯罪，这种报应落在了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成了我们替罪的羔羊，所以他身上穿的衣服有红色的打扮。以赛亚书53:6，以赛亚书53:6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耶稣基督穿上的犯罪的衣服是我们的，他把犯罪的衣服让我们脱掉穿在他的身上，这个罪的报应归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1:26，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耶稣穿的第一件沾满了红色的衣服。还有第二呢，洁白放光的衣服。耶稣身上所穿的这一件洁白放光的衣服，马可福音9:2-3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这是耶稣本身的衣服，耶稣他自己本身的衣服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漂得那样的白。这就是代表耶稣他自己的品格，耶稣无罪的品格就好像洁白的衣服，而他把我们有罪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，他洁白的衣服放在我们的身上。这就是耶稣身上为何有这样的打扮。在撒迦利亚书3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圣经记载的一个意象，讲到这个耶稣呀穿着污秽的衣服，然后撒旦在旁边去控告，然后上帝呢责备撒旦，然后把这个耶稣亚的衣服脱下来，然后把它穿上洁白的衣服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每个人的品格都如同污秽的衣服，耶稣基督把我们脱下来了，然后把他自己洁白放光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叫因信称义。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当我们求告主名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，我们穿的衣服就是洁净的，上帝看我们是洁净的，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再讲第三段，现在我们有衣服吗？现在我们有没有衣服呢？ 启示录三章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、赤身的。我们没有衣服，可以说现在我们没有衣服，在上帝的眼中是赤身的，所以好像不知羞耻的国民。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说，不知羞耻的国民啊，你们应当聚集，趁命令没有发出，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，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，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，你们应当聚集前来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穿衣服，还觉得非常的自豪啊，非常的了不起，没有羞耻感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不知羞耻的。在我们老家好几年以前，有一个女孩子已经结了婚，她发了一个神经病。那么发神经病的期间呢，哇，都是没有穿衣服到处跑。特别我在潮州开照相馆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一个人发神病到处走。哎，有一次呢，我太太呢抱着孩子去街上走的时候，她说，哎呦，有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会唱山歌哦，只有客家人会唱山歌，在潮州的地方哪有人会唱呢？所以他是那个人好像发了神经病，所以我也不理，我也没有去理这个事。后来呢才听说这个发神经病的人是我们老家啊隔壁的一个乡村的人。那么这个发神经病的人，他就是没有穿衣服这样子到处跑。后来他的丈夫找到我，听说我知道他的消息啊，所以我就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嘛，还是要尽到自己就是自己老家的人，所以载着他的丈夫用单车到处在找他，一个乡村过一个乡村。那些潮州人说，哦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女孩子是吗？所以他就说，哦，现在去哪里了。所以结果找到他了，竟然那女孩子能够认识我，他说我要去台湾啊，所以我就说，哈，好吧好吧，我载你去台湾。所以发神经病的人，他说要什么你都答应他啊，所以他就上了我的自行车，载着他啊回到一个房间，他丈夫把他换了衣服。在那个女孩子的人在那女孩子的时候，很多路旁的人都说，啊，那个人怎么载着一个不穿衣服的女人呢？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害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的状况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确实是好像没有衣服，但是我们没有羞耻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缺乏自己良心的发现。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到八节，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到八节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是脸上蒙羞的，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以色列众人，或在近处，或在远处，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，正如今日一样。主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列祖，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。但以理的认罪祷告当中，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，两次讲到，他说我们是脸上蒙羞的。一个人犯罪知道羞耻是有药可救，一个人犯罪不觉得羞耻无药可救。所以这里面但以理他自己虽然是行为特别的好，被上帝称为大蒙见爱的但以理，他在为他们国家祷告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他们犯了罪，他说我们犯了罪，我们是脸上蒙羞的，因为我们列祖都得罪了你，首领也得罪了你，所以我们都是脸上蒙羞的。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说我们是赤身的时候，就是说明我们犯了罪，还不知羞耻，还不懂得去认罪去悔改。像古时候摩西的时代，巴兰用淫乱去诱惑那些以色列人，竟然有一个官长毫无羞耻地拉着一个妓女进入他的帐篷。 哇，这个事情太可怕了。所以有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，一把拿起枪就把那两个人刺死了，上帝的怒气也就消了。因为上帝他是忌邪的上帝，看到罪恶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恨。所以我们没有衣服，我们有时候也不觉得自己是脸上蒙羞的，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，求主来光照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，然后看到自己的赤身，我们才会花时间、花代价去买那一件白衣。我们再讲第四段，赤身没穿礼服、没穿礼服的客人。第四段，赤身没有穿礼服的客人。马太福音22:11-13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死犯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这里面讲到耶稣讲到的比喻，天国好像什么呢？天国好像一个国王为他儿子摆设婚姻的筵席。这个国王非常的有钱，所以他请了很多人来参加他的筵席，而且他很大方，每一个来参加的人都是免费的，而且发给他一套礼服。为了尊重国王起见，去参加的每一个人必须把国王送给他的礼服穿在身上，来参加这个他儿子的筵席。这样的话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在这个众人当中，正在吃这个筵席，大家投入在享受的时候，国王出来看一看这些客人，他发现有一个人怎么没有穿礼服呢？所以圣经里面讲到，然后这个王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圣经说那个人无言可答。最后他就吩咐死者把他捆起来，丢在外面黑暗里。今天多少的人没有穿礼服来参加上帝的筵席？审判的时候将要到了，到底谁有礼服谁没有礼服，我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。今天正是要买礼服的时候，买白衣的时候，当众人都穿着礼服，只有你一个人没有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与众不同，而且是很另类的状况，那种特殊的感受呢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圣经把这些事情摆在我们面前，希望我们能够看重这些教训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就如上帝看到我们一样，那我们将会做很大的改变。现在我们讲第五段，买衣和守衣。买了一件礼服，买了一件衣服，你还要会保守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首先来谈第一点，就是买衣服。启示录3:18说：“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”上帝说你是赤身的，你没有穿衣服，然后耶稣说：“我这里有衣服，我欠你向我买。”唯有穿上基督亲自所预备的外衣，才能使我们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基督要将这白衣、外衣、他自己的衣袍披在每一个悔改相信的人身上。他说：“我欠你向我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买衣服，都想买的比较合身的衣服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属灵的衣服到底买了没有呢？当我们穿着很漂亮装扮我们外表的衣服走路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到，上帝看我们不像人看人，他是看内心的。我们应当出些力量，这些宝贵的财宝不能凭空降给我们， 坐享不劳而活。而或我们必须要买，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，脱离不冷不热的情形。我们应当醒悟，看明自己的错行，搜查自己的罪恶，并要热心悔改。这里面特别提到，我们要出一些力量去买衣服。既然讲到买呢，是一定要付出的，我们不可能像做梦一样，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的祷告主啊，那就将这个衣服给我吧。我们真的觉得自己需要了，上帝的衣袍就会穿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看明自己的错行，我们要搜查自己的罪恶。有时候我们犯罪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有没有祷告上帝，求主的圣灵能够去检查我们，能够去搜查我们，并且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向耶稣求那一件白衣。我们老家有一个丧礼当中的老人家过世呢，一定要穿着白色的衣服。有个老人家有次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说，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。然后讲到白衣，他就说，哇，那这么说我这个年老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买一件衣服。然后我跟他说，这个衣服呢跟上帝要给我们的衣服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买的这些衣服装在身上，最后还是被火烧掉了。有条件买是可以，没有条件买问题不大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上帝面前，耶稣基督的白衣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的罪，我们看明自己的罪的时候，我们跪倒在主的面前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就用他的这个白衣遮盖我们的罪了。那这个白衣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说要买这个白衣。当然，如果这个白衣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还要保守好自己这个衣服，这叫做守衣啊，保守自己的衣服。启示录16:15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，有福了。这里讲到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很难预料耶稣来的时间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买这个白衣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发现我们赤身露体，我们的衣服被偷了，也就是没有好好保守自己的衣服的人，那耶稣来的时候看到他的羞耻，那就有祸了，不是有福了。所以当我们穿的这件上帝给我们的衣服的时候，我们要格外的小心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玷污这一件衣服。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如果穿上一件很贵重的衣服，我们走路一定是非常谨慎的。如果看到对面有水沟，这个车开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站远一点，免得被那个臭水沾在我们的衣服上。同样，我们的品格也要这样子，保守我们的品格，不要受到这些世俗的影响。当然同时还有一些盗贼，我们要非常小心。耶稣说盗贼来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专门偷偷衣服我们老家呢有人去洗温泉呢，哎呀，这个洗温泉呢还是要非常小心。有的人在洗温泉的当中呢，摩托车给偷了，也有的人更可怜的是在洗温泉的时候整个衣服全部被人拿走了，所以结果不知道怎么跑出来好手机啊什么钱包吧都在衣服里面，所以非常的羞耻。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这个没有穿礼服的那客人也是非常羞耻的。我们看传道书9:8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这里面提到我们要常常保持自己衣服要时常的洁白，也就要常常保守自己品格要端正。我们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，就是缺少圣灵的恩膏，都是很重要的。 所以说我们要花时间去买衣服，当我们的品格靠着主而改变了，我们要好好的保守，不要像猪一样在一个很脏的臭水沟里面打滚，然后主人帮他洗得干干净净，结果一放出去又跑到水沟里面去粪了。我们是上帝的羊，羊是特别爱干净的。我在养羊的过程当中，我就看到羊，如果它经过一个地方，那个很脏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个羊会跳过去啊，因为它不希望自己沾上这些脏的东西。但是猪就不一样了，猪最喜欢脏的，看见那地方它就滚在那里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说你的衣服当时常保持洁白。启示录19:7-9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分起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分言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上帝真实的话。耶稣来，耶稣来了，就好像新郎去接待新娘一样。这里面讲到心腹自己一定要预备好穿上礼服。我们今天结婚的人，那个新娘一定要穿上这个婚礼服，穿上的时候她是最开心的。她说她，我一生才这一次，所以我一定要穿得非常漂亮啊。耶稣基督来就好像娶心腹一样，所以这里面讲到基督来了，我们就要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是什么呢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生命记说，我们如果照着上帝的诫命去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穿着细麻衣的衣服。所以凡是这样穿着礼服去被请到婚姻的筵席的人，这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这是上帝真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次讲到赤身以白衣，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羞耻，然后可以在主的面前祈求主把那件白衣也给我们。我们来思想三个问题。现在正是买白衣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愿意付出时间和代价来买这个白衣呢？第二个问题，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如赤身露体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当我们发现到自己的行为可憎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用亚当夏娃那种方法，还是来到救主的面前呢？只有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也只有主能够改变我们。第三个问题，当浪子醒悟回头的时候，这位父亲用哪些盖住了浪子的前身？这个浪子去到外面做尽了各种各样不法的事情，甚至在养猪场整个衣服臭得不得了。当他穿着这个衣服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是用什么去盖住了浪子的前身？希望我们能够思考这些事情。
到溪水旁做渴牧羊，牧羊平台所有资源都由同工辛苦剪辑整理，您若是有感动，可以在下方支持平台，为平台网站服务器添砖加瓦。此外，若您想要保存这些课程资源，或者需要其他具体的帮助，请联系牧羊同工，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西旁牧羊。